嗨，大家好，我是好味小姐。等待广告过去对你来说只要几秒，但弱势的等待却是没有期限的。联合劝募支持16种以上弱势，一份捐款帮助百万人。现在点开下方的连结，让他们等待的希望可以到来。
世界各地的独特风情，
旅行路上的狗屁倒灶，
异国生活的文化冲击，
领队导游的辛酸血泪，
都在毛很多旅行社。欢迎收听毛很多旅行社，我是 Elvin，
我是宝宝，
欢迎今天的来宾 Craig。
Hello， 大家好，我是伦敦蓝盘导览员 Craig。
Hey， 我真的期待 Craig 来上我们节目非常久了，
很久了。
就是在我们国门还没有开放的时候，我就很想找 Craig 来了。
没错，
其实一开始是宝宝先跟我说，
对，因为就是应该说疫情期间，就旅行社就是很可怜嘛，我们都要去上课，
那些补助课，
领补助。然后有一次我就上到了课程呢，就是他就马上说他是这个蓝牌。英国蓝牌导游，
然后伦敦蓝牌导游，
对，伦敦蓝牌导游，我想说，哎呦，那是什么？就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uh-huh.
然后就觉得很奇妙。然后他上课就是又讲了，就是非常多的，就是相关的知识。
嗯、
然后就马上跟 Elvin 说，我觉得我们可以去访问他这样子。
对
对。
然后那时候也是我们节目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然后就是这样拖，然后就拖到哎国门开放了这样子。
结果人家都要回去伦，都已经回去，
他已经回去伦敦了。然后结果没想到，我跟 Craig 第一次碰到呢，是在工作上碰到的。
对、
嗯，是我上一趟去英国的时候呢，我在伦敦。的导游就是 Craig、
哦、
他给了我们整趟英国旅程非常好的一个收尾，
没错，
因为 Craig 的导览非常的精彩，他的导览是那种
他就是一个非常英国绅士的人，
他是连珠炮式的，我真的是他的
连珠炮。
我们在坐那个在游览车在 City Tour 的时候、欸、他的话是没有停的，
就是没有叫人家说哎不准给我睡，
轮子没停嘴巴不会停的那种这样子。好，那虽然说 Craig 已经上遍各大的 Podcast 节目，我相信他的那个list 是他上的节目的数量甚至比一些节目都还要多，
我想应该是游上节的节目你上最多吧，
应该是对，那我们还是请 Craig 跟一些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没错、
好，大家好，我是 Craig。 我在英我是所谓的留学生，那我在英国已经超过20多年，那我在我生涯的中期决定从一个办公室工作，就是那个时候就想要做一个工作能够，我本身是念那个艺术，所以我一直很喜欢艺术史跟博物馆的文物、然后我一直在想到底什么工作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样子，然后就一次在歪打误着中，然后发现有这个机会可以去考看蓝牌导览员这样子，
然后
就是从这个全职上班全职考这个导览，然后最后就发现哇，竟然有一个工作可以可以分享很多的历史故事，
对，
就慢慢转型。
所以大概是19几零年，几零
几零，1910几
的时候，2010几的时候，怎么开始转型呢、啊？
我大概是我考到执照的时候，大概是2018年，
2018，
所以其实也没有说太久。但是，那我那时候就试着先就是兼职，就是有一个工作跟兼职，然后后来就你知道旅游业嘛，你没有办法再请假来等一下，你一定要磨出这个时间、然后最后就就是算一算风险，然后最后我觉得因为我爸一句说、成功不能计算，然后就好离职
放手一搏这样子。
对，然后我觉得我有大概一年半的蜜月期、然后就立刻打到谷底，
因为 COVID-19
你说是 COVID 的关系，
对，然后就回来度假的时候就掉了谷底。
在我像我们播的时候可能是2024年，然后我2023年的时候那次去的时候，那英国非常的忙哎、就是甚至导游到好久以前就要 book 下来这样子，然后我是千方百计，然后一直跟 Craig 联络，我好几个月前就跟他讲，
就是。大家大爆发开放的时候，
对啊，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算是英国旅游的旺季嘛。
你那时候有休息吗？
我应该辛苦了我的双腿，所以我现在才可以度假
啊。对，因为奎哥是
小小
这是正好回来台湾 休息一下，
对，
我们才有机会。
像你双腿应该蛮有利，因为你刚刚从就是骑车过来，骑车过来录音。
好，那我带到今天的主题，就是因为、之前我就听说伦敦它有非常多不同的 guiding tour， 那甚至连这个还有所谓的 loo tour， 就是连找厕所它都是一个这个 guide tour。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之前访问那个 Chester 的时候，他不是讲到说，有专门带你去他的 walking tour， 有带你去找伦敦的厕所，对，这样都是可以，这样就可以是一个旅游的行程了。对，那我们两位身为同志嘛，自然就会想知道，哎，那伦敦有没有跟同志 LGBT 族群相关的一些主题的行程呢？
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可以请 Craig 来，就是跟我们，就是应该说讨论一下，就是英国的，就是算是同志的历史，然后又或者是说，就是目前的话，就是除了有一些同志名人之外，然后还有一些同志的据点在哪里？
对啊，对，而且像英国历史那么长，像我去英国之前，我就觉得说我快疯掉，因为他的历史真的是，
你有好好读历史吗？
尽力了，我尽力了，我只能说我尽力了。那你说像在中国朝代里面，他过去很多皇帝有些他也是同志嘛？那英国的历史那么长的话，应该也会有一些同志的国王或是女王吧？
对。所以英国历代的确是有蛮多的这个，不论国王女王，但是在国王女王可能涉略或者是实际有这些男女朋友，那我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这个概念，
是
就是我们在有没有看过一部片叫什么《勇 The Braveheart》，梅尔杰弗逊演的那个
啊，就是那里有画图的，
对，他那个勇者之心，
对，忘记那个中
文，他不叫勇者之心，但是没关系，你继续讲，我会想、
就是、那个 Braveheart 那部片里面，那里面其实他的就是里面的男主角是梅尔杰弗逊，他是代表苏格兰的那个勇者，对不对？这里面有一个很年轻的王子，那个人就是后来的爱德华二世，他是我们最知名第一个是公然有这个男同志或亲密幕僚的国王，那他跟他爸有很大的落差，因为他爸爸的外号叫苏格兰铁锤，
是
他就是一个这个热血硬汉，然后又高又壮，就是攻打苏格兰，所以这个梅尔杰弗逊在那个电影里就是被他搞死这样子。
我刚才查到那部片叫台湾翻英雄本色，
英雄本色，对，英雄本色，
但他有加梅尔杰弗逊之
英雄
本色，
梅尔杰弗逊是英雄本色，
好奇妙的翻译。OK，
可是，在那个影片里面，那个奸雄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爱德华二世，
是，
然后这个爱德华二世，可是他就是很一蹶不振，那所以我们去年才体验那个加冕典礼，对不对？
对，
在加冕典礼里面呢，国王都要讲一个誓言，这个誓言就是我要尊重国会的法。这个其实呢，一般在欧洲的概念来说，国王是不必遵守国会的法的。可是为什么有这一条？就是为了爱德华二世而放进去的，因为呢，这些大臣就很担心他有这个闺蜜，或会影响这个他们的政治策略，比如说因为国会会控制国王，
是
来逼他娶他们觉得要外
应该要联姻的人，
要联姻的人，可是他现在有一个这个男伴侣，所以呢他们特别在他的誓言中放了你必须遵守你国会的法。
哦，因为怕他的男宠们会塞狼就对了。
对，所以这是一个这个加冕典礼中的细节的由来，就是来自于他。
哦，
可是他后来的命运就是有点倒霉，因为他的这个他的这个伴侣后来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可是呢并没有帮英国往这个大家期待的正确的方向走，因为简单说就是他输给了苏格兰，所以他被苏格兰打败，所以苏格兰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他就被逼退位，然后他被逼退位后他就被骗进了一个城堡里面，然后呢最后在城堡就意外的死亡。然后大家就说他是怎么死的，就有传言说、传言说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当时不被祝福的性向，所以呢他就被这个比如一个非常非常热的铸铁穿过他的这个
肛门
肛门后面，然后就是这样子死亡，这样就是一个
好痛哦。
然后他就埋在那个 Gloucester 大教堂里面，所以他是少数几个英国国王没有埋在西敏寺的国王。
哦，是这样子的，
就是不被祝福哎、欸，
是不被非常不被祝福的。
Craig， 你不用，我觉得 Craig 今天他很注意他的用词，我觉得他可能有点担心会。
我觉得不用哎、我觉得先不用哎、就是也许你可以就先比较自在的讲哦。对，后来我们就可以，
我们觉得没有被冒犯就没有被冒犯。
我觉得可以，就我们不会觉得被冒犯，是重点是我们再来检讨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
被适合的词这样子，
这个没有关系、okay ，所以你可以先自由的讲。Okay、但是我想先、是不是先帮我们带。一下就是那个英国的历史的部分，就是有关比如说同志的权利啊的部分是有哪些改变呢？
在爱德华二世后面
是、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说英国有一个重要事件叫宗教改革啊、就是我们有个很知名的国王 是
马丁路德那个吗？那我太久没去了。
概念是接近的，概念是就16世纪的时候，马丁路德就是开始倡导这个所谓的新教
、
所以英国就出了一个国王叫亨利八世
啊。哦，对，因为他要再婚，要离婚，
他就决定要往宗教改革的路线走。那为了其实英国开始让这个同志非法化，某个程度上和这件事相关、因为他要透过这个他创造在1533年他创了一个法叫做 Buggery Act， 就是你可以说他是基检法、就是反对这个男同志、你必须了解一件事，就是从古至今女同志是没有任何管束的、对，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女同志没有管束、大家就是不相信有女同志这件事、
或者是他们
就
是
姐
妹啦，
他们就是姐妹啦，对，等一下可以聊到。可是亨利八世当时可能是要铲除异己，
是、
所以他就透过 Buggery Act， 所以你可以这个很容易的起诉他看不顺眼的人，
对，
所以你只要是天主教或者是你打过你老婆，他们就说你为什么打你老婆啊、你是不是这个
喜欢男生啊，这样子
天主教徒但又是同性恋，所以这个就是英国这个最早有记录或大家公认最、
所以他的那个英文字就如果是基建的话，那就是 for man 的啊，
对、
对啊，就是针对男性的部分，
对，所以他就是针对男性的部分，所以这个法律出来之后就一直在英国就树立了一个这个基检法的这个状态，这样子、就是有一点这个社会氛围中，在某一些比较保守的区域，有一种反同性恋的这个状况。可是伦敦开始有所谓的这种男同志的居所，大概是从18世纪开始，因为伦敦还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应该说他们一直都在，只是他们有一个明文的居所，大概是在18世纪，尤其在靠近科芬园那一带，因为那里开始有所谓的叫做 Molly House。
Molly House
这个字它是一个痣的意思。黑痣就是在你脸上一个黑色痣或身上那个痣、那他原本是有一个这个爱尔兰的这个所谓的像妈妈桑一样，他开了一个所谓的这种妓院、那一开始的妓院就是没和这个性工作者跟这个愿意出钱的人这样子没合在一起、那科芬园那一带就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这个 Molly House 跟妓院的出现、就是他们忽然看到说其实在这个社会里面是有男同志或者是女同志、然后或者是所谓的这个 trans、就是所谓的
跨性别者
需要一个空间、那所以就开始有一些这个 Molly House， 就是以树立这个、以男就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知道说你要去哪
可以让同
志有这个市场，
让同志族群去消费的部分就
对,
對
同志族群去的部分。然后大概到了，可是这个状况大概到了19世纪的时候，英国就出现了一个很强烈的这个紧缩、可能是当时社会正在改革而且变得很保守，所以他们当时非常非常注重这个家庭观念，所以同性恋就变得是又是就更明确是一个
更保守的
这个状况。然后其中一个最知名的状况就是这个英国很知名的作家叫王尔德。当时王尔德这个作家王尔德，就是不知道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那个快乐王子。这个童话书就是王尔德他是一个作家。这王尔德这个作家他就是这个非常的飘配，然后穿着这种丝绒的这种夹克，然后丢着一个烟，然后就是充满了才气的男子。那他当时试图，那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可是他决定去挑战这个法律，然后最后他就被起诉。就被关起来，那这是有是我们最出名的案例。那可是呢，有一件可能是很重要的事，就是二战后。
对，
因为二战后是死了非常非常多人，而且呢，在二战后的英国，
而且你们还被轰炸，
我们还被轰炸，而且你必须了解，在 二战后的时候是一个性解放的，二战的时候是性解放的时候，
是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好像活不久了，
哦，
所以呢，
行乐比较重要，
阶级高级阶级人可能会跟所谓的中产阶级，然后中产阶级可能会跟劳工阶级，男跟女，女跟男，甚至老公去战场，这个家里的老婆可能会跟隔壁的邻居或跟隔壁的太太，所以在二战的时候很重要的是就是这个阶级跟性别，因为这些
打破了藩篱啦，就明天就是最后一天啊，
大家不知道会活多久啊，
没错没错，就是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在这个二战后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这些青年运动就要求大家要变得更这个自由开放，那所以大概在60年代随着这个美国还有英美的这个潮流，就同性恋就合法化了，
应该跟文艺复兴的开始蛮像的，就是也是黑死病啊，然后大家不知道活多久，所以干脆你就顺从你的心，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感觉了，我的感觉好像是，
是吗？文艺复兴应该这么解释的吗？艺术史老师，
我听到的一个说法是這樣，
人权的提升就是要死很多人。
对，那后来所以他就有做一些可能往开放的这个路线去走，
就大致上是往开放的路线走。那当然，我们在当然有时候你会有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经济不好的时候，可能政府会有一点保守，可能要巩固他某一些特殊的族群。所以在像柴契尔夫人年代，在1987年的时候，可能当时基于柴契尔仕途，柴契尔夫人就是英国总首相哦，他就是外号铁娘子，他当时可能为了拉拢所谓的英国右翼的这个比较保守的投票族群，所以他当时虽然和同性恋是合法化，但是他有点像是禁止更多的这种同性恋教育一阵子。可是他之后的劳工党之后这个又打开了，因为劳工党想要让自己展现他是新的价值，新的年代，然后年轻有活力的这种形象。那所以
就是取决于他想要讨好哪一个类型的族群，这样子吗？
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政治有时候的确就是这样。
对，那所以我觉得就英国的这个同性恋的变化历史，有时候会提供我们一些这个前车之鉴，这样子。那几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大概在2002年，就是同性恋的大概在2000年后啦，就是同性恋者就是从这个伴侣关系，然后到后来可以结婚，然后甚至到后来也可以这个收养孩子，而且我们有一些最新的这个数据，就是说现在大概是6个中就有一位孩童是同性恋伴侣
哦，
收养的孩子哦，在英国
，OK，
所以其实比例是蛮高的，
蛮高的，
对。然后以政府的角度来说，在2021年的时候，政府就是由国家做了一个正式的道歉，就是对于之前的这些因同性恋入狱的，然后跟受到各种这个不论是肉体还精神折磨的人，由政府做一个正式的这个道歉。
哦，很好哎、欸。
因为他刚 Craig 就是有特别讲到，就是图灵先生，就是在就好像是1950年嘛，还60年的时候，曾经被荼毒过。
对，就是我们有个科学家叫 Alan Turing， 那 Alan Turing 可能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片，是那个就是演福尔摩斯那个 Cumberbatch， 他演的就是他是一个这个数学天才，那他试图发明一个电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运算机
去解开这个德国的这个的密码，密码机器。那他虽然他当时是个英雄，可是在二战后他就慢慢的没落，所以当时大家对于他的起诉就开始起来，然后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他是个同性恋者，所以他当时就被要求应该是做吃某种抗荷尔蒙的治疗、
对，他是用那个类似像那个化学去世的方式，
用化学去世的方式、对，然后他后来就决定自杀这样子。
哦，
对对对，
所以等于说也是被法令荼毒的人。
是，但是所以现在那个 Alan Turing 的这个照片就在我们的50磅钞票上，我们最大面额的钞票。
哦，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象征意义。
是，真的是人权的开放哎。
所以这也是在道歉之后才换的吗？还是
其实这两个东西没有这个立刻是连在一起的这个状况，可是就是说当时的英格兰银行大概在2000大概是同年的时候 也选择了 Alan Turing。 应该第一个是我们的五十磅钞票有个特色，很多都是科学家
哦、oh, okay.
曾经有瓦特，所以我们英国很有趣哦，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五十磅钞票、嗯、除了这个国王女王外通常都是科学家、
嗯、
然后到后面然后你有社会改革者教育家、嗯、五磅你才有政治人物
啊，
丘吉尔只在五磅而已、
欸、可是搞不好五磅比较容易被看到啊，
你这么说因为拿出五十磅的人很厉害。
对，
刚刚讲到了就是、哦、我们刚才有提到是爱德华二世嘛，那在英国历史上还有哪些是比如说同志，我们应该是同志的名人吗？
我们有一个中世纪的国王蛮有名的，他叫理查一世，他的外号叫狮子星、
哦、有听过。
对，当你听到这个，然后他的雕像就树立在我们的国会外面。
嗯，
那你听到狮子星的时候，因为他很有名，他就是去这个就是
狮星理查，
狮子星，对 ，Richard the Lionheart。
OK，
那他就去这个征战这个中东这样子。
嗯，
那可是呢，当时就有记录，他跟法国国王是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
哦，
就是说他们可以他们的记录里说他们可以共在一个盘子一起吃，也要一起吃饭、嗯。然后呢，
一起吃饭也还好吧。
他们可以在房间里，然后几天都不出来这样子，
啊、
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个有秘密传。然后他甚至没有回英国，他就待在法国。他真、啊、虽然是英国的国王，可是他待在法国的日子比英国还多，
因为我们在做那个就是多瑙河游船吗还是什么游船的时候，有曾经看到一个他被关起来的城堡是吗、
嗯、对对对
对，他在就是奥地利的沿岸、
哦嗯、
对，那就是有一个就是狮心王的他被关起来的地方，
嗯，
所以他就是可能在流连的欧洲这块大陆上面不想要回去小岛上。
嗯，
对，我们另外还有一些国王，比如说我们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我们有个苏格兰国王，他叫詹姆斯一世，就是英格兰的詹姆斯一世。那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女王叫伊丽莎白，因为她没有小孩，
是，
所以呢后来他们得到的默契就是英格兰的伊丽莎白死后就换詹姆斯二世上任。
嗯，
詹姆斯二世上任，他最知名的有一个就是特殊的闺蜜，就叫白金汉公爵。
白金汉公爵，
你一听到就觉得他跟白金汉公有关。
对、啊、有关系吗？
因为那块土地就是白金汉公爵、
oh, OK、
哦、就是白金汉公爵是当时这个詹姆斯一世的这个非常特殊的密友、
嗯、
大概是这个状况。那听说这个国王是有三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密友，可是最有名的就是白金汉公爵。
嗯、
啊、这个白金汉公爵的话就是在伦敦我们有一个很靠近特拉法加广场的一个火车站，叫做 Charing Cross 火车站。这 Charing Cross 火车站的特色就是这什么007啊、派丁顿熊啊，都是在这个 Charing Cross 火车站里面，这个地铁站里面拍的
啊。
这一块土地全是白金汉公爵的，
哇，那么有钱啊！
对，然后所以他离白金我们现在那个白厅白金汉宫都非常近，所以他当时就是非常非常有钱，
地大地主啦，
大地主。
对，
那我们的白金汉宫其实也是他们家后代的土地，
哦、
可是在十八世纪的时候，这个土地被皇室买下来。
但这个詹姆斯二世他有什么？有没有什么？就是有人把他拍成电影或是电视剧，还是什么？
这个詹姆斯一世啊、他最有名的就是他当时政绩非常不好，
是，
然后所以他就开始你们可能有听过这个，就是杀女巫。猎杀女巫，猎巫这个字就是来自他、
哦。
其实很有趣，就是那个时候英国好像有接近一年的这个饥荒，
是、
就是英国其实有经过几次的冰河时期，就好死不死给他碰到。
嗯，
那因为他那个时候呢，因为他正在这个北欧游走啊，就是不务正业，然后他隔了一年才回英国，所以他对于这个英国发生的这些灾难啊丑闻，他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是，
那所以他的解释就是他就怪一定是女巫做的法害了他这样子。那就好奇什么是女巫。女巫就是在一个村庄里穿衣服穿的特别鲜艳的女子，
然后
特别爱聊天的女子、
嗯、
特别爱跳舞的女子，特别会集结妇女的女子，都可以被称为女巫。所以简单说，就是在一个地方稍微就是比较有社交活动色彩的人就可以抓起来当女巫这样。
对，
就他有点像是透过这个猎巫跟讲很多有关这个巫婆这个施法如何影响英国的这个天气的故事，
是
就是好像女巫造成全球暖化。
要 找一个怪罪的出口。
所以这个是，这是詹姆斯一世最最有名的事，就是
猎
巫、猎
杀女巫、
猎杀女巫跟她有一个这个白金汉公爵的男朋友这样子。对，那我们后来也有一个我们后来有一个国王叫做威廉三世，他很有名的就是他和他的太太叫安妮，当时发生了叫威廉和玛丽发生了光荣革命、
okay.
就是英国不流一滴血就改朝换代。然后这个威廉呢，他就非常非常的意外的非常的孤僻、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很会打仗的王子，可是呢他跟他的太太完全没有小孩、然后他非常的孤僻，然后他就自己又盖了一个宫殿，就是今天在海德公园旁边的、Kensington Palace、
Kensington
就是这个威廉三世，他当时说他就只有严重的气喘，那所以他就在这个海德公园这个很侧角，你必须了解那个时候都是所谓的乡村、现在你去就是那个贵妇
大都市嘛，
贵妇一条街、可是呢他当时就盖了一个这个宫殿，就是后来的肯辛顿宫、就是说我要治疗我的气喘，可是呢实际上
他就自己住在里面
跟他非常多这个男仆人住在里面、可是你必须了解一件事，就是他跟他后来有个侄女叫做 Queen Anne， 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争宠》这部片，
我有看过。
The Favorite，
yes，
The Favorite 这部片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安妮女
王。
那安妮女王她的在那个故事里面，她跟一个女子叫 Sarah Churchill， 就是她的宫廷的第一侍女。
是
这个 Sarah Churchill， 就是后来丘吉尔的算曾屋，他们是亲戚。他不是直系阿嬷，但他们是亲戚。
OK，
这个 Sarah Churchill 就是他的老公，就是丘吉尔的曾叔父，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将军。那安妮女王就是当时他任内的时候的女王。可是呢，这个丘吉尔的外曾祖父，这个他非常非常好战。那安妮女王是不是这么好战的？
对。
所以呢在宫廷中就传出了他和这个他的这个宫女发生的同性恋事件，女同性恋事件、可能不是真的、有点像是在宫廷里制造一种、
造谣，这样
造谣来减少你的可信度、有点像这样，就是有点，因为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这个电影里的这里面的安妮女王就是很爱喝酒啊，很爱赌博
很会玩啊
，然后跟她的
这些很爱兔子
，然后跟这些侍女做一些疯狂的事，可是呢，
躲进裙子里面啊，嘻嘻哈哈。
对，这一部分有可能是真的，可是在于她是不是真的有这个 Sarah Churchill 的这个同性恋伴侣，其实是有一个问号的，因为这可能是这个比较好，就是好战派跟。像安妮女王就是比较和平派、那 Sarah Churchill 是比较好战派，可能是好战派鹰派制造出来的一个流言、来毁坏她的心，
因为这个演安妮女王的人就是因为这部片而得到了奥斯卡金像奖，
是哪一位？
叫做奥利维亚科曼什么的，
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女演员，
对，一个非常知名的英国女演员，非常会演戏，然后她最近一部戏是跟安东尼霍普金斯，他演他的女儿叫做父亲、然后父亲也是那一年安东尼霍普金斯得奖的片，
哦，都演大片，这样都演得奖片，
反正他就是很厉害就对了。重点是他在里面跟瑞秋怀兹就是丘吉尔小姐，对，就是丘吉尔家的人，然后他就是他们把他配成一对，那瑞秋怀兹也是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 man 的人，就在感觉上，都穿一些骑马的装束啊等等、然后另外一个侍女就是想要来跟他勾心斗角的侍女，就是艾玛斯东这样子。
OK OK，这样我比较有人物的概念，就是认得出来的脸。
就是因为其实电影，我觉得其实很多好莱坞电影真的蛮爱拍英国
的历史，对，就各种皇室的故事啊，
无论是就是伊丽莎白之外，然后还有一部片叫《美人心机》，《美人心机》就是好像就是英国亨利八世的故事，
亨利八世故事拍好多次
了，对了，亨利八世的故事拍了很多次，那他就好像也是那个故事来的这样子，所以你还要跟我们讲讲安妮女王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所以我觉得你那个你电影形容非常非常好，
怎么说？
就是你电影的细节，这里面的角色这些事情就形容非常好，所以那你如果好奇的话、你如果想看到那个 Sarah Churchill 当年住的地方，就是在牛津的 Blenheim Palace。 就是我们今天那个旅行团都叫他丘吉尔故居
哦，
他其实是丘吉尔的曾叔父故居这样。
但是那个丘吉尔首相是有在那边做过吗？还是
他应该就是说跟他们有亲戚关系，然后他们家几百个房间，
啊，
他去住过几天也不意外这样子。但是他是属于那个他的就是侄子
系
的旁系，对。可是现在因为丘吉尔非常有名嘛，所以这个 Blenheim Palace， 他叫 Blenheim Palace， 就是因为这个丘吉尔的曾叔父他打赢在 Blenheim 这场战争中打败了这个欧陆的国王们，所以。这个 palace 就叫 Blenheim Palace，那就是如果旅客，那他的太太就是 Sarah Churchill，对，那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好奇的话，那个 Blenheim Palace 也是一个地标，就是，
哦，那你讲到
看到 Sarah Churchill 的地
标，你讲到这个地标，那在伦敦的话，它有什么另外的跟同志有关的地标吗？
跟同志有关的地标，应该说非应该像各大博物馆里面哦，你就有像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就是透过博物馆的教育，让我们看到各种面向的这些同志族群能够正常化。
是，
那所以我们在绘画中，在艺术作品中，我们就融合很多很多的这种有关同志酷儿历史或者是同志历史的文物这样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在这个。像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国家肖像馆，
是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里面我们最近有一个一直存在在历史中但我们不确定的人物叫 Chevalier， 他是一个法国的间谍，他是当时欧陆的这个间谍，可是呢他当时这个法国就法国大革命后就非常非常排斥他，因为他是喜欢穿女装的人，他之前待过俄罗斯，所以他待过这个俄罗斯的宫廷，那俄罗斯的宫廷大家都穿的那种开始仿欧洲化，所以就穿的非常非常的华丽，所以呢他就说他内心其实是一个女子，他虽然是个间谍，可是他内心是个女子，所以呢他平常就会，他虽然是个男人，但是他在，
所以他是一个 trans spy，
对，他是个 trans spy，
这也太显眼了。spy 不是要很低调吗？
那因为就是他拥有非常非常多的机密，但他又是个 trans， 然后所以他在宫廷中，在法国宫廷中就有点太显眼，然后就有很多很多敌人，他就很痛恨法国，他就逃来英国，他就住在 Soho 那一区里，就是我们所谓的苏活区。然后苏活区就是我们很大的这个同志族群很大的一个这个聚集的区域这样子。那他当时就出版了一些书，里面有这个分享了法国的一些机密，所以他被法国人痛恨这样。那可是很有趣的是他在伦敦行走之间他就穿着女装走来走去，那他甚至还把他变成一个他这个独特的形象这样子，像他有时候他会做一些表演，击剑表演，他会跟这个绅士们做击剑表演，可是他会穿着女装对
抗，好酷哦，
然后卖票这样，
都很前面，
然后他就赚了很多很多钱，对，然后所以他就有很多的肖像画是跟他有关，然后因为他就出现在各种印刷杂志上面，所以现在国家肖像馆里面就是开始呈现很多我们不为人知的这些
所以以前可能只有听过他的名字，但是都没有看过他的样子。
以前我们听过他的名字，可是没有这么大篇幅的去讨论他，因为伦敦是很幸运，我们有一幅他的肖像画。可是呢，我们现在疫情后，更多博物馆去试图让更多多元的不同的族群，不只是同志，还有不同的种族都能够透过艺术被看见，
对，
所以他就是其中的一些这个复兴的这个历史人物，非常有趣的历史人物这样子。
OK，
那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现在英国以历史人物来说最有名的一个女子就叫 Anne Lister， Anne Lister， 然后她的外号叫这个杰克，绅士杰克。
OK，
为什么叫绅士杰克？
是一种酒的牌子吗？
Johnny Walker 之类的
吗？就是 Johnny Walker， 这是他自己取的。那他现在被怎么说？因为他是个女同志， 那 Anlis 是个女同事，她是18世纪的时候一个大庄园主的二代，嗯，她爸其实快要把那个庄园弄到倒闭了，嗯，可是她的女儿一上任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会经营嘛，
她非常非常会经营，然后还赚了很多钱哦，她从此她就慢慢的崛起，嗯，那其实我们说英国虽然有这些法律，可是英国人其实不太管别人闲事，那所以她就开始穿着她就会，
英国人有不爱管人家闲事吗？英国人超爱问，没有，但是她是用很迂回的方式问，
对对对，
用推敲的方式，
对对对，但是就是大家不会说很大惊小怪，啊，
直接的问，
啊，直接啊干嘛的这样子，那所以他就穿着男装，然后他就会在这个各个阶级中这个各个 party 之间串游，嗯，那但他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500万字的密码日记，他写下了他跟这些跟着上流社会的这些女朋友们约会的这些过程，这样子
500万字
用密码，
要用10还是什么
最早的
很奇怪的，
对啊，嗯，天哪，
那他写日记好累哦，他还要就是写完因为英文版本，然后
要翻过去，
他真的很用心。
然后他最有名的就是他试图勾引一个当地最有钱的女子，然后他成功让她出柜，嫁给了他。哦，而他最酷的是他
掰弯别的女子，
对，掰弯
把侄女掰成弯的。
对，然后他最后听说他最开心的就是他就在他面前把他老公的那个戒指给毁掉，这样子敲烂，这样子说我再送你一个新的。然后但这个然后呢，因为那他这个故事其实已经封尘已久，都没有人知道，
是，
可是直到大概在1980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当地的这个博物馆的一些学生们，他们试图去解码当地的历史中，发现，嗯，其实有一个这个当地的这个女子她的
日
记的谜，哦，而且他这些日记其实是非常波折的，因为他其实他虽然没有直系的孩子，可是他的后代非常非常担心这些日记有时候被解码出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大家就藏来藏去这样子，
怕什么家族蒙羞啊，
对，很担心家族蒙羞，因为后来英国变得的确非常的保守这样子，
okay。
那所以大概在1980年这个解码员他成功的解码他的日记，嗯，那接着呢他们就把他那个日记的这些他所用的这些密码的代号分享在网络上，所以就大家一起共同翻译，有很多好奇的人一起共同翻译，最后，啊，他的500万字
大家一起联合翻译，一人翻一天，
共同创作，
所以他算是最早把女同志的这个故事透过文字呈现出来的这个，英国女子这样子，
他就是真的写实的把所有他的就是无论他的生活或者是他的
交往的记录
或者床地之间的故事全部都留下来了，
全部都留下来，所有的细节都有，
啊，你现在讲可能会有一个 Excel 表格之类的
又或者是他自己会开一个部落格
对对对对
对，然后但是很有趣的是他当时埋葬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一个这个纪念碑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然后甚至呢还被教堂的人移走，可能在19世纪的时候有被破坏或者是移走，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可是当时这个社会风气民风变保守的时候，他的这个墓碑就被移走，
是，
所以因为可能因为这部，然后后来 BBC 就拍了一部这个好几季的影片，
好几季了，
对，大概有一两季的影片，然后因为这个影片实在太红了，然后呢这个北方
又去朝圣，
就是约克的 Halifax 这个地方就变得一个就是这个女同志次文化的朝圣之地，
哦，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人听到她的故事觉得说，哦，原来我并不是这么孤单的，
所以她把它拍成一个剧集就
对,
了，
對，他们就找了很多英国重要的大明星，
好想看，
对啊，
你们应该可以在各个大平台看到，她就叫 Gentleman Jack。
哇，英国这种影视作品好多哦，就是各类的，
在 Netflix 上面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对啊，电影影集都有，
对，啊，
我觉得说不定蛮容易的。那所以你现在如果到 Halifax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个涂鸦墙，然后他家你现在还可以去，他们家那个庄园还在
OK，
他现在都还在，然后也因为这个剧情就是更红，
对啊，
对，那我觉得其实都是非常正向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大家想象不要想象英国就是只有皇室的历史，其实我们民间也有非常非常多这个
有名的人物，
有名的人物跟有趣的历史，这样子，
而且听你这样说，因为 其实我们有些同志族群的人，就是他小时候可能是在比较封闭的环境里面，所以他一直不知道说是不是有人跟他一样。因为我们通常就像我跟Alvin是同志，然后但是我们人生碰到的第一个同志的时候，其实你是有一种天哪，他
世界上有人跟我一样，有共鸣，
对，有人是跟我一样的。那但我们现在就是，当然台湾有很多的同志族群团体是在告诉大家说，不用担心，世界上跟你一样的人有很多，
对，你不孤单，
但是他必须要去接触才是有办法。但是听起来就是这个杰克。Gentleman Jack 感觉上他就是一直存在的人，好像也是让大家觉得说哇，他也是一直都在
的，一个女同志的 icon，
对，
让大家知道说，哎、欸，也是有跟你一样的人存在，这样子，
对，他变成一个女同志的历史 icon
哦。
然后，哎、欸，我之前去一个地方叫那个 Formula One。
Formula One Museum
、就是
F1 赛车吗
？F1 赛车方程式博物馆、
是，
他们里面竟然找到一个人。叫做 Roberta Cowell， 他是一个这个空军，
嗯，
但他后来做了变性手术，
是，
所以他原本是空军，然后又是超级赛车手，
是，
所以因为他当时有开过 F1 赛车、然后呢，他后来因为二战的时候进入了空军，
嗯，
然后他二战后就做了手术，
嗯，
然后他所以他在性别上就变成一个女性，
女性，
然后他甚至在1957年的时候还参加男子的这个 Formula One 比赛、竟然还赢这样
哇、
但是他同时也树立了那个女性的那个赛车最高
赛车最高的
赛车赛车最高纪录这样子、
我不知道 F1 车手是不是很少女性还是根本就没有，我不知道，你们
我不知道现在，我也没有看过 F1 赛车，
你有在看吗？
但我相信一定有，可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有趣的是说这个空间，因为大家通常想起这种赛车方程式，就觉得就是那种
很阳刚的、
就是很阳刚，然后很多辣妹在那个香槟在喷这样子、你很难想象，有一个曾经有这样一位这种我们所谓的可能跨性别
是
的人，在这个。在这么早就存在，而且他出现在 BBC， 他还出现在那个历史影片中、所以我觉得是这他就是一个意外，
对，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发掘这样子。那我觉得
他们也很乐意让这个事情出来，对，就是也我觉得一部分也是表现出他们很对这件事情
比较多元
啊，
对
对，
意就是说当你看这你这样看下去就说哦，就是在一个真实社会中各个人是都存在的，
会有存在的状态。
然后但我也跟你分享，我们在二战的时候英国会出现 双面间谍，就是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同性恋是非合法化。
然后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实英国呢是非常非常低迷的，因为虽然英国国力还不错，可是他们就出现了一个反战的风格，然后可是呢当时社会的状况是非常保守的，然后同性恋还是
违法的
对，那所以那时候就发生什么事，就是在俄罗斯那边他们标榜说我们没有阶级，我们也没有性别，男女都可以做一样事，我们就是共产主义。虽然我们可能现在我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心不大，但你必须了解，在1930年的时候，这个共产主义这件事情对年轻人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因为
是一种新的风格，
是一种新风格。那所以呢，就在这个脉络下，讨厌保守的英国知识分子很多就变成了俄罗斯间谍。然后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剑桥五间谍。我们叫 Cambridge Five、Cambridge Five 其中里面有三个间谍，他们都是同性恋者、那很大一部分让他们愿意为俄罗斯成为间谍，就是他们希望英国变成共产主义、因为呢这样同性恋就合法化了，
对，
可他们当时
是这么觉得的，
他们当时的想象。那所以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所以有时候你过度保守或过度压抑，你反而会造成一些政治灾难。比如说这个 Cambridge Five 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他叫 Anthony Blunt。 Anthony Blunt 是在女王身边的艺术顾问，
哦，
那么亲近，
他曾经出现在《皇冠》那个电影电视剧里面
哦，
对，就是
我还没有看到，我现在只看了第一集。
对，在这个里面，这个我看
你说刚走的女王旁边，
刚走的女王旁边
哦，
他曾经是他就是一个俄罗斯间谍
哦，
对，那。这五个人特色就是他们都是高知识分子、嗯、那所以因为他们就是很高知识分子，所以他们就很讨厌这个保守的英国，
是
他们当时就会想接触一些新的观念，那当时这个无阶级的无性别差异的这个共产主义听起来就像
很诱人、啊、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可以透过这个共产主义来救英国，
是
所以他变成俄罗斯间谍、
嗯、
那他当时在这个因为他们相信如果英国变成共产主义后就没有这些阶级，
对，
然后就没
有这些问题了，
就主要是没有这些宗教束缚
啊，没有宗教束缚，
这是当时的理想，那所以他就因为这样他就帮助俄罗斯偷了很多有关皇室的情报，
嗯，
然后所以最后就造成在大概在冷战的时候有很多间谍就这样子被俄罗斯抓到
斯、啊、
这样子，然后很多皇室的这些秘辛啊八卦啊就到了这个俄罗斯的手上这样子、
嗯、
那所以这个某个程度上就证明说你 当你是一个很封闭的社会的时候
越压抑的时候
你其实会 造成一些人去这个更对一种奇怪的信仰造成
一些他有感到一些希望这样
他会 感受到希望、
嗯、
那这反而是糟糕的、
嗯、因为就人才可能都往那个地方去了，
这个非常有可能 对, 對、
啊、
所以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时代来看这可能就像因为当时这个他可能代表一种反战的思维，
是
就是说英国就是觉得说我们就是要强，我们就是要
我们应该要开始做经济啊，
我们要开始
什么的，
但是他好像代表另外一种反战的思维，那所以就是说保守的社会其实过度保守或者是把某一种这个族群这个过度标志化，其实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灾难，我觉得最可以透过这个 Cambridge Five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
嗯、
所以这里面这三个人他们都追求一些最新的想法，虚无的想法、
嗯、
可是呢最后就会造成国家的灾难，就有点像就是所以啊，那这个最近就陈列在我们的帝国博物馆里面，帝国战争博物馆里面，我们现在有一个间谍的特展
哦、嗯。
那所以他这个又就很刺激啊，因为我们都喜欢看那个007啊间谍、啊、犯罪这样子。
因为你刚刚说 Cambridge Five， 我脑中就马上浮现007的音乐，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噔噔。
我就想到 Maroon 5去了
，Maroon 5那是不一样的人好吗？那所以在如果在伦敦来讲，等于说现在各个博物馆里面，其实他们也完全不避讳会讲就是同志的事情，就还是都会把它做成一个展览嘛。但去年是不是有开了一个就是蛮大的一个就是同志博物馆
主题的博物馆？
对，你有去看过吗？
我还没
，OK，
还没，
嗯，
对。可是呢，我非常非常希望能够去，因为他之前好像在换展中，
嗯，
所以我错过了。可是我知道他刚开，因为他在一个新的区域，在 King's Cross 那一带，
嗯哼，
然后他叫那个 Queer Britain Museum，
嗯，
那这个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文物，比如说我刚刚讲到那个很知名的王尔德，王尔德就是这个作家王尔德，他在这个博物馆里面，他有他当时入狱的那一个监牢里面那个门，那个铁门陈列在
铁门，
就陈列在里面。然后他当时写给他这个男朋友的信件，哦，好，我在这边，因为我们讲到王尔德，我把他讲深入一点，就是王尔德这个作家，他当时非常非常有名。
是，
那他当时他爱上一个有钱的他的男朋友，他的老爸是非常非常反同志的，
嗯，
所以他老爸最出名的就是当王尔德有一个这个剧要开场的时候，因为王尔德就已经准备好保镖不让这个他男友的老爸进去，他男友老爸就找了一个人带了一笼臭臭生的菜进去丢到舞台上，这，
嗯，
就是最发明最发生最出名的一件事。然后后来呢，这个他男朋友的爸爸就试图透过法律来起诉王尔德，
嗯，
那我问你，你觉得当时的法官想不想判王尔德罪？
嗯，我觉得
19世纪末
那个时候
他有法令可以判，
要，
但是他又那么红，他就是动红人，欸，如果他要起诉他，他就是动了红人，欸，
而且还要就是你合理的法令去管他，这样
他有合理的法令啊，
嗯，
但我觉得不，他没有起诉他，
欸，其实我觉得你们思考的逻辑非常正确，嗯，当时的法官啊其实有点像是，啊，你们也没有非常非常强烈的这个捉奸在床的证据 啊，
没有捉奸在床，
其实原本是想要放他一马，
对，
嗯，可这可能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这个细节，就是后来王尔德他的妈妈是一个很前卫的女子，嗯哼，他就觉得我要你如果不胜诉，你就不是我儿子。嗯，因为王尔他们就这种富家子弟，原本就觉得说，好啦，你就去法国避避难，大概，啊，去
避避风头啦，
避避风头，待个两年就好，然后你再回来就好。嗯，那结果呢？他的妈妈是一个比较反动主义者，非常非常叛逆。
是，
然后他就说啊，你如果没有胜诉，你就不要给我回来。嗯，然后王尔德好像也被他也
激怒了，
激怒。然后他当时的男朋友也说，好啊，你去告我爸，这个。嗯，
反告，
你就反告，我会赞助你。但是他没有搞错，他的钱，
他
没有的钱是他爸爸的钱。然后呢，后来王尔德就傻傻的，就真的去继续上诉，嗯。然后这件事其实变成一个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案件，然后后来就被整个报纸渲染，就变成一个
闹哄，
okay， 就
越搞越大，
越搞越大。然后最后呢，大到说他们就继续一路上诉。然后最后逼的这个总理，就是因为当时维多利亚算是保守的时期，
是，
那所以呢，大家就觉得不行，我们必须要让王尔德定罪，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影响我们社会的道德，
要杀鸡儆猴，
因为要杀鸡儆猴的状况。所以其实一开始，如果说他不继续上诉，他其实
也许没事，
可是呢，因为他最后决定继续上诉到底，最后他就被判刑判两年，所以王尔德就被关在 Reading 监狱里。可是他一开始是被关在科芬院，因为那个法院是在科芬院。
OK，
那所以你如果到科芬院，现在有个 hotel。叫 Nomad Hotel，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几年非常红的一个网红饭店，uh-huh。 Nomad Hotel， 它就是那个法院。
哦，
然后王尔德在的地方就是当时的派，他们现在成立一个派出所，就这个他叫这个
拘留所
、嗯，这个拘留所变成一个小博物馆。哦，所以在那个小博物馆里面就有王尔德当年站的被告席。嗯，所以我觉得蛮动容是，如果说你知道这段历史的话，你进去你就会可以看着那个被告席，嗯，你就可以想象王尔德在这个，
而且王尔德对英国人来讲，就是他的情书写得很好嘛，
诗词情书剧本，嗯，
所以就是他是被收录在情书大全里面，大概跟拿破仑差不多等级的人吧，
你知道这清楚。对，那这个事件就摧毁了他，因为他后来入狱后，然后那也因为他入狱后，他当年这些朋友也都背叛了他，嗯，他后来就必须到欧陆去，
声势那个他声势是整个往下掉了，这样。
对对对，嗯，然后可是他就算他坐牢后，他还是惦记着他的这个男朋友，所以他的男朋友的心早就变了，嗯，所以他真的是一个这个为爱而
痴情的人，
为爱而痴情的人，对，嗯，所以就像他的小说那个快乐王子一样，就是这个雕像上面充满了这种钻石，可是随着这个钻石一个一个被这个小麻雀剥下来给了这个平凡的人，然后他也这个没落了，这样子，嗯。那所以王尔德这个当时的被告席就在这个拘留所博物馆里，然后另外也在这个库尔博物馆里面有他当年的那扇门，嗯，
的那个铁门，
他那个铁门。可是他其实在监狱入狱的时候有点像刺激1995，因为他当时呢，在当时19世纪虽然很保守，可是是这个监狱里面正在做改革，嗯，所以他当时就帮那个典狱长成立了一个图书馆，啊，然后他还帮这个犯罪者写情书，
是，
还教他们识字，帮他们跟他们去参加猜字大赛，然后他还赢，所以他其实真实的王尔德在监狱里其实也是有一番作为，所以这也是
的确是跟就是刺激1999是一样，
对，这也是挺有趣的。那另外这个博物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育意义是，他在里面也有一些呈现穆斯林的统治，然后还有犹太教的统治，
这个是在就是
就在这个库
尔
博物馆里面，
在这个 Queer Britain 的 museum 里面，嗯，所以它除了讲述英国的这个统治历史发生的事件，然后当然还有这个 Pride 英国加入这个 Pride，嗯，然后还有哪些但还有不同
族群
，嗯，而且他这个里面就试图打破，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有时候这个所谓的同志族群会被大家这个 这个
贴标签、
刻板印象或贴标签，比如说就觉得、啊、你一定是比较好笑，你一定是比较女性化，你一定是某一些，那他们就试着让你看到
不同的面向，
酷儿族群很多不同的面向、嗯、他们可能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他们可能是打橄所谓的打橄榄球的、嗯、man, 或者有人开飞机的，他试图让你看到他们其实是在各个不同的面向，这样的
有不同的职业人种，
对，而不要让他很这个聚焦跟娱乐化，
是、
嗯、有点像是、哦、就是酷儿就是或者是 trend 就是特别会唱歌跳舞、
嗯、或讲笑话
或讲笑话
对
之类，所以我觉得它还有这个教育的功能。那 我今天我来之前我有稍微看一下很多人在他们那个墙上写的一些留言、
哦、
然后其中有一个我觉得蛮可爱的留言，就是一个爸爸他写说，我因为这个博物馆我更了解我的儿子了。
哦，那很棒哎！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些故事的功能，
对，
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事我们很难说教跟理性上的说服你。我觉得有时候需要的是我们去沉淀，去、哦、聆听好多人的故事，
而且要亲身体验，
对，亲身
接受，这样子，
对，见证，
真的、
okay ，
真的是这样啊，
对，没错。
嗯，对，所以就是透过很多很多的故事让大家了解他一直都在社会里面跟他们经过什么样的过程，跟这过程中有没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嗯、这个各种事件这样子。但另外在 SOHO 这个地方、哦、其实有一个 pub 它叫做Admiral Duncan、Admiral Duncan 这个 pub 它在 SOHO 里面。那我先解释为什么 SOHO一直是这种同志聚集的地方，因为它就是三不管地带。
嗯，
我就是说因为 SOHO 这个地方以前其实是有点像乡村，
嗯，
那它刚开始开发的时候它其实变成一个军事要地，然后后来就变得有点像后来的比较热闹的区域，像西门町那样、
啊、
就是各个移民都聚集在那、嗯、那它就变很多移民聚集在的地方，那所以它就变得比较混乱跟复杂，
嗯，
那所以他就后来政府就说算了，我们管他也非常非常累嘛，因为当时没有警察，就变成三不管地带。那所以各种这种所谓的 Molly House 就是所谓的这种
就在那边重生
院啊，这样。
后来男同性恋比较常去所谓的那种土耳其域，对，当时所以土耳其域也在 St. James 跟 SOHO 那一带开始崛起这样子。那所以就是历史上他为什么变成这个各种民族，什么黑道啊，同志啊，都跟俱乐部啊脱衣舞聚集的地方。而且我记得我在那边念大学，哦，我是念艺术学院，
嗯，
然后我的图书馆楼下就是一个这个脱衣舞的俱乐部
哦，
对，就是当时的 SOHO。
嗯，
那这个 pub 我回到这个 Admiral Duncan 这个 pub， 这个 Admiral Duncan 这个 pub 在1999年的时候，在这边他被一个。就是有一个极端的反同性恋者放了一个炸弹、
oh.
然后这个炸弹里面就是很多很多的钉子、
oh.
所以这个钉子就在这里爆炸出去、
oh.
所以当时就死了蛮多人这样子、oh. 那所以你如果去这个 pub， 那这个 pub 先后来就是政府就抓到了这个人，然后就在，所以你现在去那里会有个纪念碑、
嗯、
然后就是纪念在1999年发生了这个事件。然后另外它上面那个灯，你知道那个灯通常不是直的吗？它那个灯是弯的、
嗯、
有一种那个弯，有一种
致敬
的感觉、
哦、
所以你如果留意一下上面那个灯、嗯、你那个灯的那个角度是有一个弯腰的这个造型、
哦、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些这个蛮有趣的这些
小小思啊，
对、嗯哦、所以等于说 SOHO 区就有点像就旧金山的那种卡斯楚区的感觉，
对，
整区，然后大家就可以在里面，就是相对来讲当时在可能法令还没解放之前是蛮自由的地方，但现在当然就是整个伦敦应该都是非常自由奔放的区域了。
嗯，是啊，那边也有我们第一个就是特别给这个同志族群的诊所，就是检查 HIV 的这个诊所、哦、就聚集在这，而且都好像设计的非常新意这样子、
嗯、
那所以这个都聚集在这个 SOHO 区，因为他一直和这个同志团体有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在那边除了夜店外，然后也有很多的同志酒吧，然后俱乐部，然后不论你是 女同志、男同志或者是 trans， 他都有不同的俱乐部。然后在那边一直都有一个，我记得那边一直都有一个这个 trans 或是 drag queen 的俱乐部在那边，所以你进去永远那边永远只有歌声，
嘻嘻哈哈，
就是有很多。
我们知道我们下次去伦敦要去哪里了。
对啊，是的，没错。
哎，那奎，你是第一次有人找你做这样的主题吗？
我一直关注这个主题蛮久，因为我觉得导览是一个机会。
对，嗯，
你透过一个旅行的方式跟大家讲述这个故事这样子。嗯，对，因为我觉得一般的旅客通常就是一直在这个大景点，那我就是希望透过导览这件事能够分享很多不同的主题。
我觉得 Craig 很厉害，就是他会去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像他在做导览的时候他也会说，那他会去观察你这个人，你可能你对哪些主题比较有兴趣，他就会特别讲那个东西给你听。嗯，即便你去看同一个东西，但是他也会有不同的故事，
是
让你去引起你的共鸣，引起你的兴趣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棒的一点，
真的。
所以我这次才特别找 Craig 来做这个同志相关的这个主题。
对，
对，那我觉得真的是收获很多，
真的。因为而且你因为你带给我们不只是只有伦敦而已，就是包括历史上的名人，然后还有就是各地有可能有 这些比较有名的人物，不是只有 皇室而已，可以让我们就听到比较多不同的。因为通常我们看到的大概就是 Elton John 啊，就是娱乐名人而已。那当然就是皇室当然也有 也会听到一些，但能够听到一些真的类似像那个 Gentleman Jack 一样的这些特别的人物，我是觉得 很不可思议。
是，
对啊，
对。而且以旅游的观点来说，现在这些各大博物馆他们都会定时的有一些这个 LGBTQ 的主题的访谈，的导览。所以有时候你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各大博物馆或各大景点的活动，像大英博物馆它就有特别陈列出哪些文物跟同志族群是有关系的，都有陈列出来。那我觉得也是对导览员的专业训练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对，
那我觉得就是这些故事串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一直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只要知道他，你就知道哇天哪，
就会多注意一点。这些
一万两千年前就有一个人做出一个两个人拥抱在一起的东西，说不出他是什么性别的物件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觉得透过我们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他一直都存在，而且在各个的生活角落中。那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重要。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比较容易 focus 在讲道理而不在讲故事，那我觉得导览就是一个这个讲故事的一个机会，
很棒。
对，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Craig 的资讯的话，可以去哪里找到你呢？
欢迎追踪我的，我有这个 FB IG 然后还有 YouTube 都叫一起逛艺术的艺。对，
一起逛艺术的艺。好的，让我们就追踪起来。
对
对呀，
链接我们也会放在我们节目的资讯栏。那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 Craig， 他真的跟我们讲非常多很完全我平常根本听不到的这些历史故事。
也感谢你们的邀约，就逼得我自己出现这样
做很多资讯这样子。我想你去博物馆应该是蛮辛苦的，因为你就是会想要了解更多的东西。我好奇你一次去博物馆大概会花多久时间呢？你就是一般的，不是那种像大英的。
自己去吗？
对啊。
我很喜欢，
你很喜欢。
对，我
泡在那边一天。
对对对，但我觉得我应该会去思考我们现在的状况，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很棒嘛。就是我们是亚洲这么这个以华人社会来说蛮先进，虽然还有很多地方的努力，可是你不觉得这样旅游下来真的是华人社会中相对比较开放比较多包容的多元的一个地方。那我就希望这个在我们的余力中，这个如果能透过导览来让这个故事更丰富，那我觉得对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好。所以我是觉得博物馆就是一个很棒的空间，又有冷气吹，然后又在室内，然后提供这个，那我觉得是所以在伦敦这个旅游是很幸福的事情这样子。
真的，那下次大家如果有去伦敦的话呢，也可以找我们 Craig 当你的
没错
伦敦的导游。
对，一日导游半日导游都是可以的。
对，
最好是多包个几天。
他可以跟你讲更多元的故事。
没错，
我非常希望这个各种主题的导览，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同志主题导览也是我的想要培养的一些这个主题导览中的这个一部分。也希望能感谢你们的频道能够跟
没有听起来你的导览是仿佛好也可以客制化， 是吗？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我们的工作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客人的兴趣透过我们的训练能够更客制化一点，嗯，让它越来越独特这样子。
好棒，真的耶。
我下次有去伦敦的话也是要找 Craig。
什么样的导览呢？
没有，我是说带团。
哦，当然啦，当然我也是要叫我们线控一定要找你。
而且我觉得其实是大家是我觉得当这种资讯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更可以为不同的客群
对
去打开他们也潜在可以知道的故事。因为我觉得通常旅游商品各位领队不觉得都很
大同小异，
所以其实如果能够透过这些努力，我们能够教育出一群好的，新的 客群，
对，
那他们可以要求旅行社，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有更多元的产品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好啦，今天非常谢谢 Craig，
感谢你，
谢谢你们邀约，谢谢，
下次在台湾或是在伦敦见咯。 OK， 拜拜
拜。想知道这集更多的相关内容吗？补充资料我们会放在某很多旅行社的 Facebook 和 IG， 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留言，我们会定期在节目中回复你哦。
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用赞助给我们一个大大的鼓励，帮助我们制作更多更棒更有趣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